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好，我们新的一年开始，但是是学期的 尾端啊。这个欢喜大家来学那么难的这一个四大圣论啊。那如果有困难，不要客气了，就是如果想要换这一个课程都没问题。那但是呢，佛法是这样子的，就是听不懂，还有一种态度就是听不懂听到懂为止。那就 这个也是一种过程。因为这个佛法讲一个道理就是熏习了，就是我们没有接触过一定是不熟悉啊，但是越来越听久了之后好像还不是很懂，但是比以前好一些啊，至少对他有一种熟悉亲切了啊，或对有一些语词你知道这个跟我们的身心有什么样的关系，就是不会完全都不知道，至少还有一些了解，或是你可以掌握到一些生活上可以用的。那这个佛法就是这样慢慢的一步一步啦，这修行就是要不断的反复啊。修行这一个语词在汉语就是边修边走嘛，对吗？修然后行嘛，实践，你可以这样理解了。那这个字在英文有时候会被翻成一个字叫 practice 或者 practice， 还不同的口音啊。那这个英文什么意思？不断反复，对一个事情不断反复的去了解，然后对一个课题虽然有一些新的不同的，但是它是同样一个相关的，不断的去反复的了解啊，去熏习，那这个心都会慢慢的这一个澄清，是吗？就像一个水里面本来有那个泥啊浑浊，慢慢的去熏习，就好像摆在那边，然后慢慢的沉淀啊，那心就会越来越干净啊，对事情的了解会越来越清楚啊，对事情了解清楚，烦恼就不会那么多啊，这个智慧提升，那无明就减少啊，那无明减少，那个烦恼也会相对的会少一些，对我们都有帮助啊。好，那我们就先今天还是从那一个62页这边开始了62页这边我们稍微复习一下我们是讲到63那62这边就是讲到为什么要有这一个染污意那这一段就是要说明，如果没有的话，会有种种的过失啊，就是理论上去证明啊的理证啊。那第一个就是没有这个染污意，就没办法有不共无明的存在啊。不共无明是存在的，在声闻或是大圣。这个瑜伽啊，唯识学派，他们都认为有不共无明的存在啊，这件事情是一个前提啊。好，那如果没有染污意，那不共无明就没办法存在，那就跟这个前提相违啊，懂意思了啊。好，那因为。他这边有一个特色，就是这个不共无明，他是怎么样横行？对， 大家有圈起来，对不对啊？横行啊，好，这一个不共无名，它是横行，所以它没办法存在在五识当中。其实六识都会生，都会暂时这个不活动的啊。那不活动，因为无名是心锁嘛，听得懂吗？心锁就是你国王出来，旁边才会有大臣跟着出来啊。国王没出来，大臣不敢自己跑出来，呵呵，会被砍头，不是？他不会自己跑出来，一定要跟着国王啊。心五识就是心啊，第六识、七八这个都是心啊，都叫做心王啊。所以会暂时停止作用这一种心，那当它停止作用，不共无名就不存在，对不对？哦，那这时候那个凡夫就不再是凡夫了嘛，他就没有不共无名，懂意思了啊？那会有很多问题会跑出来啊。好，那这是一种，就是不能跟这一个会。这个停止或者暂时这一个不活动的这一种事相应，对不对啊？那这边我们讲是五事了啊。好，那也虽然第六意识也是这一个会暂时停，但它多数时间是不会停止活动的嘛哈。第六意识它。有几个情况才会停止活动，就是被人家敲昏的时候，哦，昏过去了，哦，或者是入这个五心定的时候，它才会，哦，暂时的一个停止活动，哦，就多数时间它都是活动的状态，哦，但是呢，因为第六意识它有三性嘛，对不对？对吗？善恶无忌，对不对？好，那不共无名是什么特性？它是染污，对吗？它是染污的嘛？染污通哪两种？恶或有复无忌，所以当它有，而且横行跟第六意识相应的时候，第六意识没办法起善法，听得懂吗？因为它被不共无名跟不共无名相应的状态，而且它又横行，对不对？那善法就没办法升起，但是这跟事实相违啊，我们会升起善心的，懂意思吗？听得懂了，好，所以复习的时候会把以前上一次没有讲清楚的东西再稍微多说一些了，希望大家不要听完会更模糊，而且麻烦好，所以第六意识呢，这边就讲，如果不共鸣跟第六意识相应的话，那善心所没办法升起，因为不共无名它的特性呢，是什么？染污的，染污意嘛，还记得染污跟杂染什么差别吗？染污是有两种，就是有复无忌跟恶，对不对？那杂染呢，三性都有，对吗？善恶无忌都有。好，所以不共无名如果跟第六意识相应，而且它会恒时存在的话，那第六意识没办法起善心，那我们永远都是在这种不善心的状态，那其实实际上并不是如此嘛。有时候我们还是会起善心的，懂意思吗？所以也不可能是跟第六意识相应啊。好，所以只能跟谁？染污意，它也是恒行，对吗？懂意思了啊。然后因为。这个因为还有它横行会让这一个升起的前六识呢变杂染法，对吗？都不干净不纯净了，懂意思了？好， 那这边导师有提到说不共无名的不共呢、哦、它是什么概念，就是特殊的意义、哦、特殊功用。那导师这边是说它是流转生死的根本，可以吗、哦、这是它特殊的地方，其他就不是，它是主要的了、哦、流转生死。然后呢，为什么会流转，因为没办法见真理嘛，啊，是真理没办法被了解的这个最大的障碍，就是特殊，就是它是最大的障碍，可以吗？啊，然后是生死流转的根本啊。好，那导师接着就引了世亲跟无性解释不共的理由，对不对？啊，大家有找到吗？世亲的理由是什么？不共于烦恼，对吗？哈、哦，就是他起来的时候，其他烦恼不会一起，对吗？哈、哦，但事实上，他还有这个见爱慢会一起的嘛，对吗？哈、哦，所以好像这个这样的说法也不是很理想。然后呢，无性说不共于事啊、哦，那上星期我们有讲到不共。这个于是的话呢，啊、哦，它也有困难啊、哦。那主要就是第六意识也有不共无明啊、哦，但是它不是横行的不共，可以吗？它是独行的，这个是根据成为师论讲的啊、哦，也就是无性这个说法，成为师论那边过不了关。哦、懂意思吗、哦、第六意识也有、哦、虽然这两种不共无明有不同的特性，跟染污意相应的叫横行的不共无明、哦、那第六叫独行，独行也就是它确实可以不跟其他烦恼一起了、哦、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好，所以大家清楚了嘛，齁。因为导师这个说法呢，其实有参考成为师论的一个内容。我只是说可能跟成为师论在解释这个成为师论也说它有特殊性，齁。但是这个特殊性在解释稍微有一些不同，大致上意思是一致的，齁。它有一些不一样，齁。一些些啦，齁。不是也不是说很大的不同、哦、那这个避免大家会困扰，我就不引文给大家看了、哦、大家要看嘛、哦、好，笑是祥的、哦、真的吗、哦、好，我们先看144了、哦、144这个是无性它的一个说明啊、哦，无性论师的说明。好，那无性论师这一段文，有一点不太好懂。至少我们看一下无性论师的这一个文呐、啊，哈、哦，好。那这个当然它是成为世论了义灯啊，哦，他其实解释成为世论，但是他里面有引到这个无性这一角注144。好，那但是我们这边好像引的不太一样啊、哦。好，没关系，我们来看这一个无性啊、哦。他这边就说呢，这个所立不共无明不成就、哦、有人就这样的一个。见解与身见等所于烦恼恒相应故、哦、如果是这个跟这个世亲的这个主张、哦、看起来有点是批评世亲的主张，可以吗、哦、世亲认为是什么？不与其他烦恼一起嘛，对吗？好、哦哦好，那然后这一个 这边说汝难不平啊，与身见等恒相应故啊，可以吗？这个就是我们这一句了啊。那后面是无性论师的自己解释，可以吗？哦，这个是了义灯在解释这一段文啊。他说汝难不平，不平应该就是不公道，或是我没有这个主张，你有点诬赖我这样子啊。我没有这样讲，可以吗？啊，好，就是说非我说彼不共无明与烦恼不相应故，名为不共。听得懂吗？他没有这样讲，因为这个这样讲是世亲嘛，啊、哦，世亲说为什么不共？因为跟其他烦恼，跟其他烦恼不相应嘛，对嘛，啊、哦，就不在一起，没有一起啊、哦。然说彼或，我只是说呢，哈、哦，彼或于处所无。彼或是指不共无明，可以吗？哦、在于处所无、哦、明不共，于处就是其他事了，可以吗、哦？这就是导师说 不共于诸事，可以吗？哦、这边只是说于处而已、哦、好，那就譬如十八不共佛法。好，那前说呢啊、哦、与烦恼共相应时不共无明，明不成，因为前面也还有 一句了啊、哦、这个应该是他引前面了啊、哦、引前面这一个汝难不平是吗啊、哦、前说与烦恼相应明不成。或者观他所立嫌彼过故、哦、也就是为什么前面会讲到这样的一个说法呢、哦、那这个无性是这样讲，这个标楷体是无性的文在这边，可以了、哦哦、看大家好像有一点陷入迷惑不会啦、哦、好，这个旨意就他就是萨婆多部有部他们的主张、哦、他们都说与愚具不明不共，跟其他的烦恼在一起就不明不共，也就是不跟其他烦恼在一起才名为不共、哦、好，那嫌彼自为故为此难、哦、非我说与愚惑具实不明不共、哦、好，也就是这边的这个无性的论、啊、他说不共是什么意思，就是于处无有嘛、哦、于处就是其他事没有，可以了、哦、只有在第七、哦、好，那他也讲说前面有讲到这一个与烦恼共的话就不明不共、哦、那这一个是说一切有部的主张、哦、说一切有部的主张，那他们的这个不共无明这个主张呢其实跟唯识的说法不一致了、哦、因为他会跟其他烦恼在一起的嘛，懂意思吗？与世烦恼，对不对、哦、好，所以他们这么讲是不正确，因为按照唯识的见解他是会跟其他人、哦、在一起的，而不会说不跟其他，不是其他人，跟其他的烦恼，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了、哦、然后这个成为世论有讲到就是不共无明有二种，可以吗、哦、一种是恒行不共是吗，有没有？一种是什么？独行不共、哦、这后面有讲了、哦、就是 独行不共是跟染污意相应的这种不共，可以吗？哦，然后横行不共是染污，独行不共就是意识，主要是意识了。哦，意识，哦，意识，哦，所以不共无明有在染污意有，在意识也有，所以不是只有。染污意中有名为不共，就是这个就跟悟性的说法就不一致，所以导师就说会悟性的说法会跟成唯识论的主张这个相违了哈，就是所谓的不是很都有困难，那就没办法通过成唯识论这样的一个说法，可以了哈，它不只是这个。然无亦有，啊，其他的事也有啊，哦。好，我们回到那个讲义啊，哦。那五同法欲就是眼根跟眼识，它同时都存在，对吗？哈，哦。那如果这一个一根是指无间灭意的话，那就不能同时了，懂意思吗？哦。那所以一定要有这个染污意啊，哦，要同时啊，哦。好，那再来就是训示词，就是心意识，这三个是不一样的内涵嘛啊，哦。那如果没有染污意，就无间灭意的话那一面的。它就不存在了嘛，对吗？哈，那位面它就是事，对不对？那又跟事没办法区别啊，所以没办法去说明它的一个差异啊。好，所以已灭的非有法，没有思量，因为莫那是思量嘛，啊，未灭以前它其实是事啊，对不对？啊，那第四项就是。二定差别了啊，哦，好，那无心定这一个六事都不起，对不对啊，哦？那如果没有这一个染污意的话，那这时候应该两个定是一样的，懂意思吗？啊，哦，好，那事实上两个定不一样啊，一个是外道定，一个是圣者定嘛，对吗？哈，哦。那灭尽定跟无想定的差别是，无想定它灭前六识啊，染污意还有活动；那灭尽定它染污意也不活动，对吗？哦，这就是差别所在，懂意思吗？哦，好，应该听第二遍会有比较有感觉啊，至少诶，我听过，诶，对呀，没问题啊。好，再来就是无想，就是无想天中无染污啊，哦，我们看这一段的说明啊，哦，就是由修无想定这样的法作为因，对不对啊，哦？然后感得无想天的果报，哦，这就是佛教的因果的定律嘛。对不对啊？就说你修了某一种定，你没有解脱的话，那你就是到那边去投生，对不对啊？好，那在他一起生命流中，虽然长时间没有六识的心网跟他搭配的心所现行啊，他还有染污意存在。仍有染污现行，不能说它无漏哦。这是唯识的说法哦。好，那假使不许无想天中有情，还有染莫那的话，那么若无我执我慢哦，看到64页，没有我执我慢的话。那无想天一起生命中就没有染污， 那它就无漏，对不对？啊，你如果只有六识的话，那无想天六识都停止了，对吗？啊，没有心王，就不会有心所，对吗？那这时候就不会有这个染污的这一种烦恼，对不对？啊，那这时候就应该无漏了。啊、哦，没有烦恼了嘛？啊、哦，那事实上不是嘛？啊、哦，事实上无想天的有情，它是凡夫啊、哦，所以一定要建立染污意。没有染污意，无想天有情就会变圣者，因为它没有烦恼了嘛，对吗？啊、哦，好，再来第六项，就没有我执横行的过失啊、哦。这边导师的解说提到。有漏位的友情，什么叫有漏位？还有烦恼这个阶段，哦，这个漏就是烦恼，哦，还具有烦恼这种友情呢，啊，这个位就是这一种阶段，啊，还在有烦恼阶段的这个友情呢，于一切时中，不管起的是善心、不善心，或是无记心。都有我执现行可得啊，也就是我们虽然有善行，但是都不纯净啊，可以吗？都带着一些杂染，对不对啊？那如果凡夫修布施、持戒啊，修这一个善行的时候，都要只有我。就如同这个就是我执现行可得，就如同凡夫在修布施或是在修持戒的时候，都会只有自我，对不对啊？我能布施，我能持戒那这横行的我执在哪里呢？一定要在染污的末那中它不能在。意识对不对啊？为什么？因为意识起善心的时候呢，善恶不具的定义下，当然不会从意识上升起我执。我执就是烦恼性是恶，对吗？好，那有我执，假设是跟意识相应，那就没办法起善心了。可以吗？那起善心的时候，那我执就不能升起，对吗？但是这一切时都有我执可得啊，那就跟这样的一个情况就不合哦，这样明白吗？好，那老实说，真的如果没有莫那，那只可说唯不善心升起的时候。那才会有我执啊、哦，有我所烦恼现行，可以吗？那非善无记心升起的时候，有我所执好，这样这个听得懂了啊、哦，就是我执是一个不善的它要跟不善相应。你善心升起的时候，不会有我执这种恶心，对吗？啊，恶心所，无记心升起的时候也不会有我执因为它不是恶嘛，好，所以若建立染污末那，那么在六世善心。跟六识的无记心中就可以有这个善心无记心，这是两法，大家可以自己加一个顿号，可以吗？六识的善心无记心中就可以有具实而有现行的我执非王所相应的现行。也不为善恶 不具定义、哦、非往所相应现行，也不为这个善恶不具的定义，就是第六识的这一个，它是跟第六识的往所不相应，它不是跟第六识的往所相应的现行，可以吗？哦、再讲一遍，就是它是一种正在活动的一个法、哦、那它是存在染污莫那、哦、它不是跟第六意识相应的现行，可以吗？哦、它是染污意相应的现行。虽然第六意识有这一个善行，它还是可以存在着、哦、然后让这个善行变得杂然，可以吗、哦、但是它不是跟六识相应、哦、好，所以它不是跟第六识相应的现行，所以不会违反善恶不具的定义、哦、它如果跟第六意识相应的话，善心所升起它就不能存在，因为它是恶的，懂意思了、哦、这个我只是恶的、哦、当我们起善心的时候它就不见了、哦、但是佛经说凡夫一直都有我执，不会不见、哦、那就跟这样的一个 教学是相违的、哦、所以它不能跟六识的这一个往所相应，它是跟染污意相应、哦、然后不是跟六识的王所的这个心王、哦、相应、哦、这样不会有善无际中没有我执的过失、哦、善恶无际这三种心都有我执，是这个经中所说的，凡夫不管你是什么心，它都有我执、哦、好，那如果它是跟第六意识相应的话，善心升起，那它就不能升起，那就变没有我执了、哦、就跟这个圣教相违、哦、好，反正它不能跟六识相应、哦、因为六识相应，当六识升起善心的时候它就会不见了，因为善恶不能同时、哦、懂意思了、哦、那所以一定要在六识以外跟另外一个识、跟另外一个第七识相应，染污意相应、哦、好，所以就是这 六种情况、哦、如果没有染污意就有这六种过失、哦、就是当善心升起的时候就我执就不见了、哦、因为你没有立第七染污意的话，你只能跟前六相应嘛，对吗、哦、前六升起善心的时候，恶的这个我执就没办法存在，但是我执又是恒行的，那就跟这个圣教相违、哦、好，那最后有一个结诵、哦、那这个结诵呢有四句了、哦、一句几有四诵，对不起、哦、一诵有几句、啊、四句、哦、一句有几个字，你再数一下，这是什么几言的？五言哦，这对五言的啊、哦。那有时候七言呢、啊？啊、哦，那这一个范本是几言？啊，范本我也不想要几言，但是它是32个音节的啦、哦、他没有算几言的啦、哦、懂意思吗、哦、那32个音节4个句，对吗、哦、一句几个音节， 八个音节嘛，哈。如果算泛字的话，一句有八，泛字知道吗？就一个符号一个符号，懂意思了啊？会有八个符号在一句当中，假设四句一个记嘛，哈，一句八个音节，听得懂？音节听得懂吗？算母音的了啊，好，好，所以这一种不是这一个翻成汉语之后的算法啊，翻成汉语你可以翻7言、5言的，也可以翻4言的都有啊，但就是有4个句子了啊，那一句几个字就看你要翻成5言、7言都可以，那个是。这个翻译者自己决定的啊，导师好像比较喜欢翻5言的，读起来好像比较顺啊。老师陈我知道就是5言的寄送了啊。那7言字多一点，它文意比较可以容易表达完整啊。那背起来就比较长一点。那小时候背唐诗，喜欢背5言，那比较好背啊。好。那第一颂、第二颂呢，就是这6种过失，是吗？好，在这我们来看呢，那假如说前二颂总说6种过失，有没有？不共无名，与吾同法，有没有？然后训词二定别。无染莫那，就这一些都会成为过失好，然后第五是这个无想，无想在第二颂，这个是第五个了那第六就是我执恒随主所以在偈颂里面有标一二三四五六，有看到吗？那就是哪一句是对应哪一种过失好。好，我们看到第65页离染污莫那，那第6种我执恒随主，有情于一切种的三性心中升起现行，就没有这个我执，那就会成大过失好，所以这一个是。一二颂呢，是在说明6种过失好，那第三颂呢，总共有几颂？4颂，对不对？那一二颂讲6种过失，总说了。好，第三颂呢，说明过失的3大类第一类是什么？离染污意就没有二，哪二？就是第一种过失跟第二种过失，可以吗？好，那三层相违第二类呢，就是训示二定别无想生中我执恒行这3个假使没有染污意呢就与事理圣教相违。再来就是第三类，你若没有这染污意呢，一切处起的我执也不应有好，所以这几种6种，对不对6种分3类，一二一类，对吗？三四五一类，对吗？第六自己一类再来就是第四颂，特别说明。不共无名的这一个意义也就是第一项嘛，对吗？第一项讲不共无名，可以吗？好，那这一个偈颂他说是什么？真一心当生，对吗？常能为障碍，具行一切分，为不共无名好，那真一心。当生真义就是什么？真理 心呢，就是这个误解真理的无分别智啊，误解真理的无分，这个误是开悟的悟，不是误会的误啊，你误解了，不是那个误啊，是开悟的悟，开悟，然后真正确的了解啊，好。那这无分别智呢，对于诸法的真理，本来是可以升起这个开悟解了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但是呢，有一种法常常能为障碍，使它不能升起。这个它是什么？无分别智，或是？这个误解没办法升起，对吗？原可生误解嘛，对吗？但是他现在没办法生误解，或是这无分别智不能升起，对吗？升起就可以误解嘛，好，那这真意心的障碍者，就是所谓真意心，就是体悟真理的无分别智。什么东西让他障碍，没办法升起呢？就是这个不共无明，可以吗？一切分钟恒共具行，这个就是不共无明，也就是我们现在有这个不共无明在我们的身心当中活动着，所以我们的无分别智就没办法。被培养出来，可以吗？听得懂啊？这个唯识他没有说你本来就有无分别智，无分别智要去培养的好，这个不是如来藏的思想，如来藏思想就是你本来就有你现在只是被盖住而已嘛，掀开就可以了但是唯识，特别是大乘论。是我们还没有清净的种子要去培养的，懂意思了好，为什么我们没办法现在培养不出来？因为有不共无明障碍我们，懂意思吗？所以我们就要去透过修行，把不共无明把它这个消减那慢慢就能够培养出这一种无分别智。应该这样理解了。好，那再来导师有个附论，附论通常是比较难懂的地方那大家就要认真把它弄懂大家可能有时候很难懂，那就懂多少算多少，不是，是希望大家能够把它弄懂好。好，早就说这个真意心当生这一颂是特别解释不共无明所以在解释六种过失之后，然后把六种过失分三类之后，特别再去提到不共无明，导师认为这是什么概念？这不共无明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对吗？那确实，佛教将不共无明当作杂染的根本杂染的根本。假如没有无明，一切杂染都不会有所以有不共无明之称这不共就是它是一个根本特别的，它有特殊地位的好，再来《胜曼经》，导师举到《胜曼经》、《楞伽经》、诸大圣经，皆说有五住烦恼五种住地的烦恼那这当中有无明住地这无明住地这种烦恼是一切烦恼的根本，可以吗？也就是这边所谓的不共无明这样的概念好，是烦恼根本、虚妄颠倒的根本。 障碍什么不得现前，法性心啊、哦？什么叫法性心？就是真意心，可以吗？法性心就是体悟法性的心，可以吗？啊、哦，心就是无分别智啊、哦，能够体悟法性的心，但就是无分别智，可以吗？啊、哦。好，那接着导师说呢，心性本净，客尘烦恼所染啊、哦，这是如来藏的啊、哦，也就是如来藏他也认为无明是很重要的一种烦恼啊。唯、哦、是说他很特别，如来藏也说他很特别，可以吗？啊、哦。导师这边就要说明，为什么这边对这六项过失里面特别再去解释这个不共无明这一项，因为它很特别、哦、那它的特别不只是唯识认为它特别，如来藏的教学也很重视它，听得懂吗、哦、好，所以这个就是导师为什么 会说再举圣曼经楞伽经的一个理由啦，要不然会觉得说为什么会摆那么多资料在这边，导师要表达什么，表达说如来藏也认为这个无明是很特别的一种烦恼、哦、认为它是 很根本的、哦、好，那导师说这个心性本净，客尘烦恼所染，那常识之所以被这个复常啊、哦，本也指无明而言，可以吗、哦、好，那再来，唯识家把它看为与四烦恼相应、哦、这个它是指什么，这边这一个句子就有点困扰、哦、什么东西跟四烦恼相应，染污意对不对啊、哦，但是后面说为我痴的无明是指什么？不共无明，对吗？哈、哦，所以他两个一个逗号主词不一样，听看大家看得到看出来了吗？啊、哦，大家知道现在讲什么吗？啊、哦，唯识家。把它看为与四烦恼相应，对不对？把它是谁？应该是染污意嘛，而且唯识家把它说为是我痴的无明，那也就是把它看为说为，有没有？懂意思吗？那应该是同一个主词嘛，或者同一个主角嘛，但是看起来好像变了，对不对、哦、所以大家补几个字啦，因为这个是讲记嘛、哦、导师虽然已经把它调成文章的形式，但是难免、哦、会有一些那一种口语，然后这一个在表达上这个不是很完整的情况，可以吗、哦、所以唯识家把它我们可以理解为染污意，看为与四烦恼相应、哦、然后呢，其中的无明说为我痴的无明，可以吗、哦、补一个其中的无明，这四烦恼当中的其中的无明说为是我痴，对吗、哦，或者是唯识家把它，因为四烦恼相应就是四个烦恼，就包含无明嘛、哦、所以 还是把第二句补一个主词会比较容易一点、啊哦、没办法同一个主词看为说为，可以吗、哦、懂意思吗？就是第二句的主词把其中无明说为是我吃的无明，懂意思了、哦、主持一定要变了啦、哦、不变 没办法 好像不是那么的顺哦。好，那四种烦恼以无明为本，所以说无明为障为不共哦。好，那再来这一句也很不太好接啦。好，那导说这是因为侧重赖也为摄持种子，然后赖也为易守果报，不说赖也有烦恼相应，故把取性的现行活动别立为第七事啊。哦，大家会不会觉得这在接的时候有一点这个主题上不是那么的连贯？不晓得大家对这种中文的敏感啊，我们在读这一段有点就是觉得，诶，好像在讲一个故事，讲到后面又讲到其他的，讲到其他东西去了。好，那主要就是唯识家，要连到唯识家，把它看为与四烦恼相应，把它看为四烦恼，主要是针对这一句的延伸了啊。就是这边大家回想一下，就是这个四烦恼先，或者说这个无明啊，不共无明。它不存在于六识，对不对？为什么唯识把它安立在第七？因为不在六识，可以在第七，也可以在第八，懂意思吗？啊，不在六识，我们有两种选项可以选，对不对？啊，懂意思了啊。那为什么没有把这烦恼性塞给这一个阿赖耶呢？而是塞给什么？第七摩那啊，哦，听得懂了啊，哦？也就是这个问题，导师这边有点转了一个话题了，但是话题跟前面有关联，也就是说，这个把它就是把这个摩那呢啊，哦，说为是与四烦恼相应的一个的法，特别是其中的有一个不共无明，对不对？好，那这不共无明前面证明没办法跟六识相应，那他为什么不说跟阿赖耶相应，对不对？这个是一个问题的一个症结了，哦，所以导师才要讲这一句话，懂意思了，哦，就是你搭前面补几个字，哦，那不共无明，它不与六识相应，那为什么只是说它是跟第七，而不是说它跟第八呢？哦，这是因为，哦，这样才会顺，听得懂吗？啊，明白，因为前面应该有一个我们叫潜台词啦，啊，因为这是因为这两段话好像有点连不起来啊，也就是它主要就是唯识是把摩那看成与四烦恼相应啊，而不把这个阿赖耶看为与四烦恼相应，可以吗？为什么？因为唯识把这，特别是社论把赖耶的这个角色呢，设定为摄持种子，对不对？哦，为果报，易守果报，所以不说赖耶有烦恼相应，可以吗？哦，因为他摄持种子嘛。而且是一手果报，所以它要是无记性的，它不能是烦恼性，懂意思了啊，哦？所以它前面有一个潜台词啊，哦，为什么说莫那与四烦恼相应，而不说 赖耶与四烦恼相应呢？这是因为侧重赖耶摄持种子，这样就顺了嘛，听得懂吗？你们可能也不一定会读出这里面好像有点衔接上不是那么顺了，因为我们比较执着一些文字，读久的时候就对文字会比较吹毛求疵，你这样的连结好像少了什么，大家读久就会慢慢会有一种感觉，这好像这两个话题中间那个连结少了什么东西，好，所以把支取的现行呢，别立为第七识，这一句话把它圈起来，也就是六识以外其实就是一个细意识，后面我们会讲，那这细意识呢，它是有，第一节课超过了，对不起，我刚才解释到时间都忘了，好，就是这个细意识呢，它其实就是一个很维系的一个心理活动，但是它很复杂，它有这个持种，然后也有这个支取性，可以吗？好，那所以把那个支取性呢，可以把它化为第七意识，这是划分的问题了，懂意思了，在解释密经就没有把它化成莫那，它把它变成是赖耶的一个面相而已，所以这一个解释密经没有莫那，没有提到莫那，那个莫那就变成阿陀那那一个角色了，归赖耶的这一个的类别，而没有把它拉出来别立一个莫那，听得懂，就同一个东西了，你要放在第八的一个活动，或是把它拉出来，第八纯粹没有那一种取性，只持种，然后有取性的案例为第七，这是分类的问题，好，我们刚好也告一个段落，我们这一节课先到这边，我们后面下一节课再继续，好，下课休息。